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在今天，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做门徒的代价，来思考你为我们的摆上那昂贵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也是赐孩儿话语，赐孩儿不配的口，做你真理的出口。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在刚才读了经文哈，是今天的主题，大家还记得是选自我们现在在学的《经历神不再一样》这一本书的第几章？第十七章了。上一次我们讲了什么？上一次讲了信啊，信仰。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在经历神里面有七个步骤啊，这七个步骤非常的重要。首先，神一直在做工，并且呢，他愿意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他主动来邀请我们，亲自对我们说话。在他邀请我们施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信仰的危机，因为我们要跨出那一步，要加入神的施工啊。所以呢，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亚伯拉罕、摩西、雅各、约瑟这些信心的伟人啊。那么在他们神赐给他们信心，他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今天就要讲到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要以行为来回应。这就是我们这一个主日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做门徒的代价啊。那么在开始以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开场白哈。今年你如果回过大陆，回过中国的，那么这12个词你应该都看见过吧？啊，我这次回去就发觉铺天盖地啊，不管是在饭馆还是在街上，这12个词啊到处都有啊，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气象。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考一下从国内来的朋友们，不知道吗？啊，你们真的不知道吗？这个名字没有记住吗？你们可能不愿意说，我告诉你们，好，我来提醒一下你们，叫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会看到，不管什么主义哈，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人类的向往是一样的。这里面你会看到民主，你会看到自由，你会看到平等。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这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有一位政治学家哈，他叫做戈尼斯啊，他是个英国牛津大学的社会学、政治学的博士哈，他就在研究人类对民主自由的追寻啊，他就发觉在过去的几百年有什么美国革命啊，有法国大革命啊，有这个苏联革命啊，有中国革命啊，要得到自由啊。要得到自由是并不难，实际上有一次革命你就可以得到自由，难的是维持自由啊。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自由社会的自杀》啊，难以维持的自由啊。那么他专门就反思啊，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就打着民主怎么样自由博爱啊，但是非常成功的就把民主自由送上了断头台啊。其他的革命自由，我们在今天也能看见他们能够维持的是非常非常少。结果他就发现啊，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这12个词啊，重要的是这3个词。一个社会需要有这3样东西啊，信仰、道德和自由。信仰，正确的信仰产生道德，产生美德。有道德的社会，有美德的社会才能够允许这个自由，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我约束的能力，有反省的能力，所以自由才能够维持。有自由 才会允许信仰自由。那美国是建立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社会，倒过来也是这样，只有信仰，正确的信仰才能够产生一个自由啊，只有自由的社会，当所有的真理都放在一起来评比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真理和信仰，也才能找到美德啊。那么在今天美国的社会，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自由的根基在动摇啊，我们的道德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下滑。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动摇。这个曲线呢，告诉你过去六十年美国的信仰指数啊，它是过去六十年美国信仰的变化。那么这个数线呢，它并不是指参加教会的人数，它是指包括参加教会的人数，也包括信仰抽查，也包括媒体的内容啊，也包括神学的研究哈，所有的这些啊，它把它做成一个综合指数啊。你会看到美国在过去六十年迅速的世俗化啊，信仰变成个人化啊。那么在你会看到啊，那个字比较小一点哈，在七十年代还有一些稳定和复兴，但是越来越多的舆论的这个基督的边缘化，基督教的边缘化，敌基督化，学校的世俗化，不准祷告，不准读圣经，那么这样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危机啊。你而且呢，在新教哈，那么这个是一个曲线哈，是从过去十五年，从2003年到2017年，新教美国新教人数比例的下滑啊。那么新教就代表的包括这些改革宗啊、路德宗、圣公会啊、浸信会啊、长老会哈、这些所有的新教，在2003年的时候呢，美国有50%的人，有一半的人，他们是承认他们是新教的基督徒。那么天主教有另外的20%啊。那其他的这些还有一些就是非主流的摩门呐、这些大概占10%左右。Anyway， 就是这个新教从过去的15年急速的下滑到去年的36%啊。那个红线呢是无信仰者啊、无神论者在增加，从12%到去年的21%啊。那么有一个神学家说啊，他说一个暴君可以杀死千千，一个异端呢可以杀死万万啊。他是引用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哈。他的意思是外在的迫害可以杀死千千的基督徒，但是内在错误的教导可以杀死万万的基督徒啊。教会的世俗化啊，早就在神学自由化的这个欧洲已经开始了当时的自由派的神学，他们接受了启蒙运动对于人的理性啊，对于这种乐观主义哈、这种进步主义的概念，他不再把圣经当作真理的启示啊。当然自由神学也有他的一些贡献，他包括严谨的研究对于历史然后对于这个人理性方面来正确来希望原本是希望能够来更深的正确来解读圣经哈。但是呢，他慢慢的世俗化成一个从这个人出发的人文主义的来从事神学研究。所以说美国发生的这个挑战和问题在100多年前的德国已经发生过了。那么100多年前的德国呢，它是神职人员是国家公务员基本上人人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基督徒而且已经非常世俗化，特别是当时物质的丰富让人们沉迷于享乐。你知道德国的什么这个汽车是很有名的德国的奔驰，德国的大众那个时候的这些汽车物质就像今天的什么样，今天的这个AI iPhone 一样非常的这个流行那么就产生了人们对于这个上帝恩典一个很廉价的认识。当时德国有一个神学家，他叫做潘霍华 啊，他是一个在近代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神学家，他就看到德国当时的状况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做门徒的代价》。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到廉价的恩典宣扬的是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自认罪的恩典和救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啊，或者是我们认识到耶稣是给我们献上了赎恩罪祭啊，那么这是上帝的爱啊，那么他已经给我所有的罪都献上了代价，那我就可以大胆的犯罪了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在做圣餐的时候，我们在教导救恩、教导赦罪的时候，我们是有多少是带着这种悔改的心，带着重生的心那么他进一步强调，重价的恩典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贝，人为这宝贝的缘故，就欢欢喜喜的要变卖他一切所有的神赐下的羔羊，救恩是恩典，但是呢，它是昂贵的，它是昂贵的。昂贵的恩典是上帝付出了他儿子生命的代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上帝救恩的恩典，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看看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的关于这个恩典，关于这个恩典的代价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耶稣对他的门徒怎么说，他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对话的背景呢，是在受难的前的大概前一年多耶稣不要忘了，在那个时候的话行了很多的神迹一个大的背景是，你如果看第八章的前面内容，你会看到他治好耳聋舌结的人，他使4000人吃饱，也治好伯撒大的盲人，因此呢，耶稣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名声在外，当时那个地方的人都把病人怎么样都带到耶稣的跟前，让他来医治所以呢，做他的门徒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很风光，非常风光，非常的荣耀，到处都有什么，都有欢呼声，到处都送什么锦旗。如果今天送锦旗要送什么，神医华佗当然了，耶稣比华佗还要早150年。那门徒个个都是精神抖擞，身体健康。门徒身体好不好？好啊！如果门徒生病了，怎么办？耶稣手一伸就好了。但是门徒就活在这种亢奋的跟随基督的这两年见证他的神迹的事情中间的时候，故事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是耶稣他第一次向他门徒解释弥赛亚职分的代价与意义，耶稣他第一次公布自己的身份，他几乎是扔下一个炸弹，他说人子必须要受很多苦，并且要被弃绝，还要被杀，过三天复活。他的门徒们可能没有太注意这个复活这个字，他的门徒们只想到我们的主这么有能力的君王，我们跟随的是以色列人王啊，君王啊，我们跟随的是一位能行神迹的这个先知啊，他怎么会受苦呢？这里面会 他们看到的是肉体上的受苦，弃绝是精神上的被弃绝啊。那这个弃绝原文是没有无法通过这些长老、祭司长、文士他们的细查，他们不把接纳他啊，最后他是生命的完全的献上、啊、所以说门徒他们听到这个话应该是非常震惊的啊，甚至他们可能会想到，我们跟了你两年，你怎么不早说啊？啊，彼得如果是个中国人，他可能会说，我自幼习武，耶稣不要担心，我来保护你啊。那彼得也是那一位把这个罗马军官的耳朵砍掉那一位啊。那彼得也有可能心里面在想，或者是这里面谈到彼得就拉着他劝他，他说，他可能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主啊，你不要想不开啊，你不要自寻短见啊，你才做两三年的工，你如果做工30年五十年，你可以把天国的福音亲自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小亚细亚、罗马、欧洲，你都可以周游亲自传，你的神迹一出，所有人都会信你，到时你门徒兴旺，您就是一教之主，功成名就，还有什么寿终正寝，到时你再复活也不迟，你为什么还要受苦？所以基督受苦在神学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话题，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为什么世界上的宗教文化都教我们要脱离痛苦啊？你走进书店啊，书都是教你如何成为人生的赢家，从来没有说如何帮助你走进痛苦。但是我们的神却走向痛苦，走向苦难。基督为什么要受苦？苦难是我们这个堕落世界最终极的问题，苦难的根源我们知道是人的堕落和死亡在世界的掌权。耶稣受苦是成就昂贵的恩典。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先知已经预言，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替我们受苦是因为他要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是上帝救赎的计划。那么耶稣他的十字架是受苦的最高潮啊，他代表了上帝的公义啊，他代表了罪被受到公义的这个撒旦还有死亡啊，被受到公义的惩罚。他的复活也代表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这是神救赎的计划啊。所以受苦的基督就成就昂贵的恩典。那么潘和华他说过，他说只有受过苦的上帝能成为受苦者的帮助啊，这是他受苦的第二层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领受和启示的。受苦的耶稣彰显上帝的爱，我们所信的上帝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是爱我们的父母。所以彼得他只体贴了人的意思。这个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他责备彼得，他说撒旦在你里面，撒旦在你里面，不要忘了这个，在这一节经文前面是彼得任性的啊，是彼得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人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有彼得能够说出来，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但是就是这样教会基石的彼得，当耶稣说他要受苦的时候，他马上说你不要这样，耶稣就转过头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那么当潘霍华他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领悟到撒旦从教会的最开始 就没有休息过。他从最开始他就进入教会，没有放过教会来诱惑教会啊。现代的教会很体贴人的意思啊，我们爱教导信主得医治，信主得平安啊，但是我们很少说信主就是跟着主来受苦，信主我们就是要走入苦难啊。像潘厚华说，他说信主跟随主就是被神所呼召来奔赴刑场，来跟他一样受死啊。如果我们这样说，今天恐怕就没有人来了啊。那么今天教会的一个廉价恩典是相信一个没有上十字架的耶稣啊，他所受的折磨呢，只是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思想一下啊。那么耶稣呢早就知道教会的光景，于是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他就叫众人和门徒，不仅是门徒，众人都一起来，对他们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段话让彼得和门徒们心惊胆寒，为什么呢？第一，他提到不仅我要受苦，你们也要受苦。彼得和门徒们想，主啊，你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但是呢，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受苦，你们要来跟从我，要来舍己，并且呢，不是一般的苦，并且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我们知道是罗马最残忍的刑罚，意思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都要思考我们要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苦难。不仅主要受苦，他的门徒们也要受苦。彼得在心里面想，主啊，你也让我们这几个门徒跟随你这么多年，我们也要背十字架吗？所以耶稣要继续的解释，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一辈子只为自己活的必然上吊生命。所以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生命。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信息，有极大的智慧基因信息，信息它都有一个拷贝，上帝那里是有原来的拷贝，哪一个拷贝最珍贵？是在上帝那里面的拷贝最珍贵。谁是生命的主？生命是为谁而造的？耶稣是生命的主，我们都是本于他，属于他，也归于他，只有跟随他才有生命啊。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谈到，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么潘霍华说到，耶稣呼召我们是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死，意思是我们的老我要完全死去才会有新的生命，这叫背起十字架啊。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也经历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大家都听过 David Parson 啊，他是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啊，大家都很喜欢听他的逐卷逐卷的讲经啊。那么他做过一个见证啊，就是他自己背十字架的见证。他说他这么有名的这个牧师圣经讲员，但是他所在的教会呢要解雇他啊，有一半人不接纳他啊，要解雇他，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有一次呢，他就在那里面祷告，他就说，神啊，非常的委屈，非常的不公平，我为这个教会的摆上，难道会众没有看见吗？啊，难道神你不让那些长老们来帮我吗？神难道你不亲自来教训他们吗？但是神那一次很深的祷告，神给了他 一句话，神说 They only know half of the truth。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会众只知道你一半的事情，你另外一半的事情你的会众完完全全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一下明白了，原来我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也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我的会众只知道我一半的，不到一半的败坏。因此呢，他们能够有一半人接纳我，是对我的恩典。因此他愿意自己悔改，愿意接纳这个现实，也愿意自己继续背着十字架往前走。从此以后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的讲道也不再一样，因为他有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的老我以前只死了一半，到那个时候他的老我完完全全死掉。今天廉价恩典的第二个现象是，我们要做一个赢得全世界的门徒信徒啊，这是成功神学啊，好像外邦人要的我们也要。你不成功就是你没有求啊，你不成功就是你信心不够啊。所以耶稣在这36节里面怎么说？他说人要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呼召我们来与世界分别为圣，我们受苦使我们圣洁，使我们愿意悔改，使上帝的旨意成全，就好像 David Parson 的见证一样，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得荣耀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脱离苦难逃避苦难的，而是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啊，并在苦难中我们看到祝福，看到生命的成长，更是老我死去，有新的我生活出来啊，真正认识和经历这位受苦的耶稣啊。最后一节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耶稣谈到他再来的审判啊，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廉价恩典的第三个现象是等待一个没有地狱的审判。你真的相信有地狱吗？啊，我们上一次在讲台上讲地狱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啊，在新教里面我们谈地狱谈的比较少。那么如果我们在等待一个没有地狱的审判，没有地狱那么审判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啊。那么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可以过一下这个有一半老我有一半新我啊，我们相信一个慈爱的救赎主，怎么舍得把人放进地狱呢啊。我们渴慕神的医治啊，但是我们不渴慕跟着主去受苦啊，我们忘了我们神公义的一面、圣洁的一面、他嫉恶如仇的一面啊。我们忘了地狱哈，是那些敌基督者，是希特勒，还有那些犯罪者必然的结局啊。那么现代人天真的认为，随着科技、理性、哲学的发展，我们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文明啊，就会越来越好啊。其实我们离毁灭永远只有一步之遥啊。那么一战还有二战就让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还有基督徒清醒过来，那么耶稣也称这个世代为淫乱罪恶的世代啊。当我们只是看到廉价恩典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震怒的上帝。上帝可以是愤怒的，他对于罪恶可以是愤怒的。在启示录上说，让山林岩石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们要藏起来 啊，我们要躲避在宝座上那一位的脸和羔羊的愤怒。啊，所以什么是廉价恩典？我总结一下，廉价恩典在我看来是一个没有彻底败坏的人相信一位没有上十字架的耶稣，成为一个拒绝做门徒的信徒，等待一场没有地狱的审判，最后进入一个与撒旦同在的天堂。你会看见每一句话都是反义词，都是相反的。清教徒最非常清楚，在美国建立这个麻州这个地方最早过来的清教徒，他们非常清楚加尔文的神学，人是彻底败坏的，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来赚取上帝的救恩，甚至我们的信心我们都不能够夸耀，我们是彻底败坏的，并且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十字架的，是昂贵的恩典，因此我们要做门徒，不只是做信徒，一个真正的信徒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审判必然有地狱，公义的上帝他必然要对罪的刑罚，犯罪的人不圣洁的人他不能够与上帝同在，天堂是公义的上帝同在的地方，而廉价恩典是撒旦的诡计。所以耶稣说，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他意思是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们要重生才能够进上帝的国。啊，有一次我到加州去旅游，顺便看我们的一个会友，以前的一个会友，我们就去了那边他参加的一个教会。那么在他们那个教会很大，非常非常大然后设施也是非常的先进也非常的兴旺。牧师就在那边讲道。那么牧师讲完道以后呢，让我震惊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发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我们教会从今天开始就是无癌区就是没有癌症的地方，所有进入我们教会的这个不管是会友还是你今天坐在下面，你不会得癌症，因为有一个先知对我们这么说了，并且呢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哇，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预言的话，那这个教会肯定会兴旺的，大家都希望得医治啊，大家都希望不得病啊。哇，这个预言非常非常大，但是他的第二个预言比第一个预言还要大。他说另外一个先知进来说了，在你们中间你们的一个儿子必然会成为今后美国的总统。哇，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预言，它也代表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渴望，就是这个成功。在当然我知道是个别的例子，我相信他们教会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样来讲道，但是呢在讲道中间的话，我们就没有听到十字架，我们没有听到受苦，我们没有听到悔改，我们没有听到重生的信息。当然这只是一个额外的例子，我想我们都要彼此反省不是说别人的教会别人的教派就不好，而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要自己反省，都要彼此的提醒。昂贵的恩典是什么？昂贵的恩典是一个彻底败坏的人相信一个上十字架的耶稣，成为一个 跟随耶稣受苦的门徒，等待一个正上帝正路的公义的审判，并且进入一个圣洁的天堂。当彼得和耶稣有这番对话以后，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一直会记住耶稣所说的这几句话：若有人来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也知道彼得的结局，他是传统上说他在罗马抱着钉十字架殉道。那么彼得后来他愿意跟随主来受苦，他把受苦当作什么？当作兵器啊！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啊！不仅受苦，他本来可以逃离罗马的，但他自己回去。耶稣呼召我们来奔赴刑场，为基督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说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从来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那么潘赫华他自己就是这样啊，他从圣经的教导啊，他就看到在1933年这个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他说当时的纳粹的国啊，他们迫害那些那些叫做弱势群体啊，你知道烧那些犹太人的那些毒气室，最开始不是烧犹太人的，是烧那些弱势群体的那些残疾人啊，那些老年人的啊。他说人都是上帝的形象，我们要尊重他。后来他坚决地反对迫害犹太人啊，犹太人里面不仅有基督徒，他们不是基督徒的，他们也是人啊。他因为反纳粹，他被抓进监狱啊。那么他自己也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啊，他有两次可以逃离纳粹啊，逃离监狱啊，他都回去了啊。第一次是在美国啊，他只待了20几天，他觉得他必须要与德国的基督徒共患难，他就回去了。第二次到了英国，他又回去了啊。最后一次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的亲戚啊朋友来救他啊，他祷告以后，他决定不出去，因为他出去后会影响在监狱里面其他任性会教会当时的信徒的危险。他就愿意留在那里安慰在监狱里面的这些被囚禁的基督徒，监狱里面的人啊。最后他在被希特勒直接命令上绞刑架，他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好，今天我们要等会要唱的一首诗歌，就是他最后写的一首诗歌，叫做《所有美善的力量》。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为主，我们愿意受苦，愿意摆上，我们也是为世界上所有受苦的基督徒，为他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我们都受苦。啊，最近今年中国家庭教会受很大的逼迫。啊，很多家庭教会被取缔啊！你看这个家庭教会里面上面怎么样？啊，就是挂了国旗，然后旁边还有主席的像啊。那么这个当时与纳粹当时的那个德国教会惊人的相似，因为他们除了敬拜上帝以外，他们还要敬拜政权，他们要敬拜政府啊。那么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不同程度根据自己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他们的祷告，他们有不同的抗争，啊，那么有一个牧师就说了，他说，他告诉公安，他说在十字架两边是两个强盗，他说你挂两个主席很不合适，啊，好，那个公安就说，哎呦，他说是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哈？所以说他们有的教会就把这个两个主席都就取下来了，啊，所以上帝也要赐给我们智慧啊。但是你会看到，就像彼得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啊！我们看到教会必定从来就是在逼迫中间成长的，所以那些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彼得说他们是蒙福的人，他 他们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他们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可以做的回应昂贵的代价啊。今天大部分人，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去殉道，但是你可以改变你每天的祷告啊。每天早上你不是说耶稣啊，求你赐我平安，求你赐我这个赐我那个，而是说耶稣，今天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今天我能够为你摆上什么啊，在家里，在教会，在社区啊，我们愿意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啊。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么在潘和华他写的最后一首诗歌里面，他谈到在我们受苦中间，实际上所有美善的力量都在默默地围绕着我们，奇妙的安慰保守我们每一天。神与我们一起走过这些日子，并且他自己亲自替我们摆上，以至于我们以后都要与他同在，所有的受苦都会变成极大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那位受苦的神，因为你深知这个世界就是在败坏中间，我们都是完完全全败坏的人，而唯有你是那真理道路和生命，只有通过你我们才能够进入永生。帮助我们就是怀着我们愿意舍己，愿意来天天背十字架，愿意来跟随你，愿意为你和福音摆上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是那生命的主。我们这样恭恭敬敬的齐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